你第一天几点到？你几点到？你跟琪琪分开去？
我跟琪琪是分开去的，他提前去了一个礼拜
啊，这么多天呢、啊？
对，
所以他在那边待的时间超过两个礼拜，
就是整整两个礼拜这样子。
哦，
反正他原本是想要去独旅这样子，但他后来刚好因缘机会下跟一个朋友同时都在京都跟大阪，所以他们后来就
一起
有一起。
那个朋友也是去旅游，
也是原本也是计划去独旅这样子。
OK OK OK。
我还是先解释一下，因为我声音又变糟了。就我这次去日本回来之后，其实就感冒了。
嗯嗯嗯。
而且刚开始是重感冒，就是发烧，然后全身酸痛，
就流感是不是
那种，应该是流感，非常严重。马上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去看医生。看完医生，我吃了一两天药，我发现我好了。那我就开始完全正常作息，就该喝的酒也都没有处理，然后平常吃的一些垃圾食物也都就继续这样子。然后过了半天，我的感冒又起来了。然后就从那次半天起来之后，我到今天，但已经过一个多礼拜了，就都还是这样子。然后我的声音就一直好不了。
所以今天伟伟声音会比较扁一点。
对啊，比较有磁性，
就麻烦大家包容一下，可能会比较不习惯。
可能要配一个那个乡村的吉他，
还是应该要换一个那个，
换一下，好啊，用这个声音。我先配着这个声音，我边戴我的耳机，这个讲话超不习惯的。你赶快
帮我换，你赶快帮我换掉。
好了，跟大家秀一下啦，我们换了新机器啦，我们现在可以有变声器在里面。
对啊，真的是完全用不到的功能。
不一定啊，我觉得我们以后讲一些，就是说，那我。请我朋友来讲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切这个，就可以讲一些我们觉得不能放上去的言论、
不知道是谁讲，
对，
结果是我们自己讲，然后现在都全部暴露出来，根本就没差。好，回到日本，
对啊，讲日本，讲日本。
其实我这次去京都跟大阪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啊，不管到哪里，人都超爆多
，OK，
就多到一个会让我很不舒服的状态。
那我先问，
嘿，
因为这个算是。你近年出国，单纯自己出钱好好去旅游，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因为你再来前两次出国去
都是去工作，
新加坡去林芝，
还有去冲绳，
还有去冲绳，
都是去工作，
都是去工作嘛。所以这是这个近期来唯一第一次自己花钱出游，爽不爽？
爽不爽吗？爽啊！但就是
比工作出游爽吗？
我觉得那个爽的感觉不太一样。
OK，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确实回来之后。比较累
啊，
我反而觉得去工作的话没那么累，
因为去工作的时候精神状态好像还是在一个工作的
日常
的精神状态。
对，然后你去旅游的话，你就要虽然都不是我在处理啊，但是你就要处理很多事情。那我陪着琪琪处理，我的精神有点消耗这样子。我必须要我这边消耗一下琪琪，就这是去关系所有的行程，然后所有的研究啊，所有工作全部都是他做的，
所以要订的东西，所以就旅游的行政上的东西，
有一些饭店是我订的，但我大概处理在6%吧，就其他都是
好少，
其他都是他弄的。
OK，
所以每次在出去走的时候，我都就插着口袋啊，然后在那个晃来晃去，然后我那时候左转右转，等一下去哪里？要走的还是搭公车？然后他后面都会说随便你，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反正大概是这样的行程，
互相配合啦，
互相配合啦，
互相配合。
对啊，
你最好是配合一点。
我给予我的休假，我给予我的休假。然后反正人很多，然后这件事情，
所以人很多这件事情不影响到整体还是爽的，
影响啊，影响啊，
影响。所
以我才要特别拿出来讲，这是我整个旅程第一个拿出来讲事情。然后我等一下说，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差。
好，你继续讲，继续讲。
所以那个影响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大呢？是因为我觉得在大阪人很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要人很多才会有那个 feel 嘛。你想想看，假如说你先去新寨桥，然后路上都没有人，
我懂，我只会害怕了，
那个感觉就跑掉了，你知道吗？
你会想说，这个国家怎么了吗？
就是那很多的观光客在那边走来走去，那已经自成一种景点。
是啊，是啊。
所以如果你去那边大阪，然后路上都没有人，你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走错？
是怎样？
确实，确实
时间没有跑乱了这样。可是京都，我们大部分去的地方都是寺庙跟庭院。
合理啊，合理啊。
那在那种地方，他刚开始修建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容纳10万个人，但在新斋桥上是的，因为那是个观光景点，所以他原本预期你要去当地当下感受的东西，是人很多的时候感受不到的。他要你感受的是一种。
宁静
平和
的感觉，
对啊，或者是一种肃穆的感觉。但是 有小朋友在那边摸那个狮子的脸，那个感觉就荡然无存嘛。
哦，懂懂懂。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差的一种感受。 我可以还蛮明确说，你有时候你走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寺庙，像是
清水寺、
金阁寺，
对对对，
道和神社，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就你就只是去到京都的其中一个角落。
哦，我觉得你这讲超好，因为我那个时候去清水寺的时候，完全就是这种感受。我们去清水寺，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沿路上经过很多寺庙，有些寺庙是大间雄伟，但不有名，所以人超少，然后超空旷，就一到清水寺那条，就是那条上去的那条路，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我整个第一件想的事情是，我超想离开，然后那边的店家卖的东西全部都是那种老街要卖给观光客的东西，
对啊，
一点都不吸引人。
一串那个靖江牛的串烧4000日币。看了就差点笑出来，就觉得说哇靠，好想去买一次来试试看。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这种地方看到很多东西，我也想买，我想说买回来给你当礼物，因为那可能是一顶帽子，然后上面写 I love Kyoto。
你有互相朋友，因为我以前出国都会买这种东西，對對對，我觉得很好笑。
欸，他会想穿这个衣服吧，
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反正那个体验就不是很好，你知道吗？
懂啦懂啦。
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也没有认真的想要去避开这件事情，因为说实在，如果你凌晨五点去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
也不用不用，早上七点就可以了。早上七点可能就已经很舒适了。
对对对对，但是就那不是我想要的旅游方式
的起床时间。
对的起床时间就太累了。可是啊，我们除了去那些非常有名的寺庙以外，我们也有去一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知名的地方。那它通常人会比较少，就它那个关系，除了是因为它比较不知名，所以人少，除了这一条线以外，它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哦。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出来之后，你就会变成说，欸，你之后如果要去找一个人比较少的景点的话，可以参考的依据。
哦，你讲讲看，我是蛮好奇
的。第一个，它通常比较远
啊，你说离市区远，
离市区比较远
啊，合理。
它那个远也不用太远，可能从原本走路8分钟变成走路40分钟，就是这样的远，那人就会少了大概30%。那再来，我这次去两个我很喜欢的寺庙，都是因为人少。那它两个各自有一个原因让人很少。
你这样感觉要接一些恐怖故事，这个故事才会有趣哦。
对，它其中一个那个怎么讲，佛像里面只有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还活着，这样。
我大概知道那是哪一部电影留下来。
然后每天会在吸那个波米蔬果汁补充营养。第一个叫做33间堂，那个应该是我整个京都最喜欢的一个寺庙。
33间堂
就是33
的33，
然后中间的间，然后堂这样。
OK。
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有一个长100公尺的寺庙，它是又长但是偏窄。
OK
相对来说偏窄，它里面放了1000座的那个千手观音像。
哦，
然后是用那种铜雕的，这样子
就全部都是同一个材质，
全部都同一个材质，但是每一个都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千手观音像是以左右各500个。
OK
然后有点像是在做那种剧场的座位，但它是用站的，所以就是像阶梯型的往上排。所以可能往上排个10个吧。
哦，很壮观的。
但是整个拉开还是有100公尺，然后中间放了一个超级超级大的观音的雕塑，这样子。
所以那个庙的空间它是细长，但
是细长型的，
内部拉高是高的，
是高的。
OK，
内部大概有
3公尺、
7-8公尺以上的高度，这样子。
OK，
然后深度就很深，因为它必须要排10个千手观音这样子。
对，
然后他整个这样一排拉出来，他前面又站了大概20座神的雕塑，可能有雷神，可能有千里眼。
你前面是指哪个 方向？
就是
你说最大的观音菩萨的前面，
就是一整排100公尺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以深度往里面的话，他可能我们把它分成2阶。
好，
第一阶在那个剧场的话，可能是那个轮椅席。它是平面的，那轮椅席这样100公尺这样一过去，就可能每3公尺就一个神像。
哦，所以就除了千手观音之外，
对，
在这间穿插着不同的神像。
對對對，就前面是神像，但后面就全部都是千手观音这样。
哦，了解，
就是只要是阶梯坐上去就是千手观音。然后那个神像他都会前面会有一些资讯给你，就跟他说他是什么神啊，他的职责是什么，他几公分高这样子。然后哪一年建的？
欸，日本人真的玩这种
变态，
这种会写图鉴呢，超爱这种的。
然后下面可能还有一个那个动漫的拟人，没有没有，开玩笑。然后那个神像他的眼，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材质做的，但那个神像的眼睛是玻璃。
哦，
就是会，
就看起来有点
反光，
拟真是不是？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神像是有
炯炯
有
神
有眼神的，
对。
然后那个后面的菩萨跟千手观音，他们的眼睛跟外面是同一个材质的，
眼睛跟外面是同一个材质，
所以他的眼神、
okay ，
他的眼睛是张开的哦，
对，
但他眼神无光，
嗯，
但前面的神像是有眼神，所以那个有个性跟没个性在雕塑之间的展现就超级明显，
就出来了。
你看那个神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脑中是有在想事情的，
嗯，
通常是想要痛扁一个人，因为他的那个姿势都是很
战斗姿势，
对，战斗姿势，可能拿一些法器等等的，所以他那个眼神是很锐利的。但是后面的菩萨，你就觉得哇，你看不透他
哦，
因为他眼神是浑浊的，就是因为
他不是说浑浊，
我想不到一个更，
就是因为你刚那样讲，我听起来会觉得说，哎、嗯欸，那些神像，
嗯，
他可能更像我们熟悉的希腊神，他多了一点人性，
有对对对，有情绪，
但菩萨就是最至高无上。
不止菩萨，连旁左右各500座的千手观音，
对对对，
也都是
他们都是菩萨，
对对对 对,
对,
对，
菩萨他们就是一个最高者，
嗯、
看透一切。
对，
像很少会有那个佛像，哎，好像也还好，但我觉得佛像蛮多的图片或什么，他其实也都是没有把眼珠这件事情弄出来、
嗯。对啊，那中间那一座就是非常大，就刚刚是讲那个整个阶梯撞上去嘛，
对，
那个佛像就是跟那个阶梯一样大
哦。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看到眼泪快流下来，
很震撼，是不是？
真的很震撼。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闻着现场的那个烧香的味道，
嗯嗯嗯，
就非常非常的。
你边讲，我想要查一下，
查一下
三
间
殿
堂。
对，
你边查，我处理一下，我感冒。
哦哦，
跟我形容的差不多吗？
哦，比你形容，他照片看起来更壮观呢。若、
啊、
听众现在有自己查的话。我为刚刚说的那几个千手观音的菩萨，不小只哎、欸，
不小只、啊，
因为你刚刚讲
跟人一样大，
对你刚刚讲500只，我会觉得说它是比较小一号的，
没有它排100公尺啊，
哦、
所以它跟人是一样高的，
哦，很壮观。哎、欸，进去的时候、嗯、它的那个铜是有点金亮黄色、金黄色的那种感觉，
嗯
嗯嗯哦，这很哦，这蛮
帅，大家可以自己 Google 照片找一下，
对对对，
会吓到。然后这么壮观的景点，它为什么不有名呢？他为什么人很少呢？
因为他远吗？
不是，他其实蛮近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不能拍照
啊。
然后我一进去，我看到这个标示的时候，就起鸡皮疙瘩。
嗯 嗯, 嗯，
我觉得太棒了。因为前我记得我们去三十三间堂之前，我没有去清水寺。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跟琪琪讨论说，日本敢不敢立一个标示，说大家不能在那边讲话，就是立一个禁言的牌子。就说啊，不好意思哦，你来到这个区域以内，你就不能再讲话了。
哎、欸，你知道吗？你光是讲这个、嗯，我就想到，对不起，我刻板印象，但我就想到有一对无理的白人
哦，
就会在那边嚷嚷，
嗯、
就会说什么 "What the fuck"， 这是我
应该不至于啦。
我跟你讲，你太小看了。
好，反正因为现场已经有很多的标志，像是你不能拍团体照，
哎、嗯欸，是是是，
然后你不能。碰一些东西，
合理合理合理
等等的。那我想说，真的没有差太多。你敢不敢再设一个禁言的标志？你先从禁止拍、哦，就把禁止拍团体照改成禁止拍照，然后再加一个禁止讲话。大家其实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旅游体验。我不知道人数会不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嗯，
因为大家并去还是会想要去当地走走。
对，
但走的时间可能变十分之一，因为你不能讲话。也不能拍照，然后大部分人去现场是为了要拍照，但是你一减缩这个时间之后，那整个人流的流通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我可以理解啦、
嗯、
但说实在，禁止讲话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
因为太夸张，因为太过火，应该会有蛮多人反弹的。好，无所谓，反正我们原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
蛮好玩的。说实在，
到了三十三间堂之后，发现他不能拍照，我整个内心很激动。
嗯，
我觉得这真是太棒，
他在营造一种神圣感
之类的吧？
是啊，是啊，
所以整个体验就变得。非常好。那依照这个逻辑啊，我另外一个很喜欢的地方叫做隆安寺。那它很有名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庭院，里面摆着就是大家觉得非常棒的枯山水。
枯山水，
所谓的枯山水就是大家会看到有一些可能日本相关的影片，会有一个住持啊，他就拿着那个有点像耙子的东西，去把庭院里面的一些小碎石。
很像小碎石的沙，
对，
磨好，
刮出一 道一道的，有点像涟漪的
你
样态吗？
这个 reels 应该很多吧，有些小的
啊，自己去查啦，自己烦死了、欸啊。反正他们那个在刮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逻辑的，因为他们那个整个庭院地板上虽然都是小碎石，但是他们有摆了几个更大的石头，大概可能80公分高的石头，
啊、就是巨石
左右巨石这样子。他们会以那个石头为中心刮出一圈一圈的枯山水，这样。
哦，懂 懂。
那有很多人都说龙安寺的枯山水其实是整个京都最棒的，那我们也因此到了现场去看。
好酷、哦，这到底都怎么评价出来？
哎、欸，我去的时候也蛮震惊的，因为我第一眼看到我是觉得，哎、
欸，啊不就、
欸、就这样子就是第一名哦，哇，那个不知道评审收了多少钱，这样子就可能有这样子奇怪的遐想、但我后来就坐在他的庭院上面就仔细的看。我就觉得说，
你悟出了什么？是不是？
不至于，不敢讲。但是如果你换了一种你在京都所体会到的那种美学的方式来感受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种极致，因为它这个很平衡，就在设计上面很平衡，然后很干净、清爽等等的。那这些视觉上的感受会让你内心很平静。
好像可以懂。
然后再加上那个寺庙的一些历史。然后或者是当下的氛围，
还有重点就是人很少。
人很少吗？其实也不少，
也不少。
但是那个地方跟刚刚的33间堂比起来，它远蛮多的。它其实在金阁寺那里
哦，
所以你在从京都的市中心，你要搭 bus 过去的话，你可能要花40分钟到1个小时。它比金阁寺再远一点点，它从龙安寺走到金阁寺大概要花20分钟。
对，
它是远的距离，所以它相对远。金阁寺已经够远，那比金阁寺再更远。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人偏少，那在里面是不能讲电话的。
OK， 很合理
很合理
很合理。
所以他因为有这种限制加上距离的限制，所以他其实人相对刚刚讲那种清水寺啊金阁寺啊人算是偏少的。所以变成说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真正想要带给你的东西。就算那个寺庙，假如说好像有一个寺庙等级指标好了，金阁寺可能是85分，那个地方可能是75分。
OK。
但因为金阁寺人太多了，
所以变成，
所以你根本什么屁都感
50分
都感觉不到 ，maybe 50分或0分，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地方因为那种人的怎么讲，
体验就比较好了，
比较少，所以可能可以跟金阁寺，就比金阁寺再高一点这样。
OK。
对啊，所以那个感受是好的。
啊，你这样一讲，我这次还都没有在日本看到所谓的那个枯山水，你
可能要特别去看吧。
对啊，
我也不知道，那也不是我研究，我就被带去参加一个一对一旅行团。所以我觉得好的寺庙，它其实刚好很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人少，所以你才可以体会到那边真正到要体会的东西。我们后来从龙安寺有散步到金阁寺去看，它真的就是因为人太多了，
懂，
所以整个现场变得很俗气，所以你也不会想要花太多时间在那边看。那当然，以此的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太多的东西，你一去，我一去就想走了，
懂。
但是我想要走的过程，我还要在那边，哎、欸，不好意思，绕来绕去，是sorry， 这样子，跟他绕来绕去，那走出去也快半小时
啊！真的，我、哦、这个那个人潮的，
那体验真的很差，所以，哎、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哦。这个状况放到这个市场上的所有东西，我觉得都会造成一样的效果。就是我都会希望我的庙香火鼎盛，
是啊，
但是当他香火鼎盛的时候，他带给人的那个体验感
就很差，
他原本的目的就会变，整个变了。我觉得我去这边再也不是取得一个平静，
是，
对。但台湾的庙宇，
所以怎么样嘛，就禁言禁止拍照，这样不就好了吗？这么简单，这也不是什么很，而且你禁言，你不可能真的禁言啊，所以你就拍两三个工读生在那边说：“哎、欸，对、
欸，而且我觉得日本人做这件事做超好、欸，就是我觉得他们在，
他不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对，就他来指正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你会觉得就是他请我过来这边。像我们去日本便利商店刚开始、欸，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他下面排队的那个顺序、欸，这个很正常嘛，因为他们对于排队的事情比较要求，但是台湾比较还好，
比较还好，
所以他们就会跑过来，然后就是用最有礼貌的态度，然后跟你说、啊，行不行？要站在这里，要拍在这里。
我中文讲的真好。
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你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但你不会觉得你被纠正，你会觉得 OK。
是啊。
然后就请有这种专业能力的这个店员，他去庙那边就大家讲话，就说啊，不好意思哦，这边就不能讲话、哦，
对，
注意一下。你可能也会觉得哦，好，这样就不要讲话，
赶紧闭嘴。
还听不懂啊，更没差，好不好？
对，就讲日文这样，然后到处绕绕绕去跟人家讲。我觉得这样会蛮棒的。
哦，我就禁止摄影，
推荐给这个京都府一个一个提案。
你别讲，我跟你讲，一堆去过京都的人，可能就已经觉得京都够机车了。然后你现在这边说，哎、欸，好，现在寺庙全部都不能讲话，
都不能，整个京都都不要讲话，
对啊，
整个京都都不要讲话，这样最好。嗯，
但说实在的，我觉得他真的加了禁言这件事，
嗯，
观光客人数应该不会有大幅的
减，对啊，这就是我在讲，真的不会，
我也觉得不会，
但是那个人流会变得很畅通，因为大家不会去太久，
对对对对对，大家体验完就，
他到现场发现啊，不能拍照，就走了，
对耶，
是不是？
对耶，对耶、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可以，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寺庙不都很大吗？
对啊，
那有一些空旷的范围、嗯、我觉得你就拍吧，就 有那个银杏的地方下面有一张椅子，你就拍吧。
不是啊，那些日本的知名景点不是都有一个吸烟区吗？
对啊，
你就盖一个小一样的空间
拍照区，
吸烟区旁边在两间、嗯、一个是拍照区，
一个
是聊天
区，
这样然后你聊天你要排队，然后你拍照也要排队，这样子，然后就一群人塞那边，然后其他地方就哎、欸、我没有想要拍照，我就可以在很空旷的地方那边塞下去，真正去感受那个地方、啊、然后不会吵，没有声音，
真的真的，
而且那个现场的那个观众会变成另外一道风景，就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但是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欸，这也很赞，
哎、欸，这很赞，
变成另外一个观光景点。
哎、欸，你很会想哎、欸。
对啊，
你要去
京都府
观光
发票寄过来，
观光局局长。
台湾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做不到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有点困难。
对啊，但台湾的庙宇热闹，给人感觉就蛮
不一样
的。
对啊，那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台湾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京都如果可以做的话，嗯，我下次就会再飞过去查一下。之前体验比较不好的一些知名的
，OK OK， 这样我也会愿意，就是都去再走一次。
嗯、好，
好，
但是说到这样子，知名景点人多，就是有他人多的原因。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你看，像我都已经这么鸡巴了，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去那些地方，还是想要去看看嘛，
还是要去踩个点，
你想要去看那个金阁寺的那种反光
啊，
到底是长怎样，会人那么多？但说实在，他还是有他震撼的地方，
嗯，
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样子的人潮。
所以我完全理解啊。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是你可以感受到同样的这种文化震撼，但是又不会人挤人？我们这次有不小心的，
嗯哼，
尝试到了一件事情。
哎、欸，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因为我这次为了要这次录音，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谈到什么日本事情。我要再清一下我的鼻涕。
好，
我们这次在京都住的地方是在四条附近，然后在鸭川大概走路十分钟的地方、嗯，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鸭川的两岸，在那边。
哎、欸，说实在
走来走去
不错、欸，对不对？
舒服啊，超棒的。
但是说实在，垃圾不少，
还好，
还好。你这次看
还好，真的还好。
我那时候去看，真的是蛮多的。
可能我觉得，
哎、欸，现在是有水，水是多的时候吗？
水是多的。
哦，我们那时候水是比较少的，冬天的时候去，
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前阵子都还在下雨。
哦哦哦哦、欸、，OK。
那在鸭川旁边有一个京都非常有名的剧场，叫做南座。
嗯嗯，
南边的南，然后
作夫同者作。
就是那个有盖子的座，
对啊，就座位的座，
那个座位哦，好，对啊，好好好。那其实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就看到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扛棒，就写说这一段时间表演的人是谁这样。
OK， 该不会是认识的吧？
不认识啊。
哦
哦，那木村拓哉、
阿部宽。
刚好因为排行程的原因，我们最后在京都的最后一天的白天，其实没有什么大事。
OK，
要做，所以我们想说，哎，那下午两点他有表演。我们就去安排一下，这样子就反正都来了嘛。
是怎么样的表演？
它是歌舞伎
哦。哎、
欸，我都没讲哦、喔。
对，你都没
讲，
讲
一头拉骨，没有讲什么表演，就是
剧场难做。
就是、这个
到底是
饶舌即兴 battle？ 对
，B-box 大赛。
对对对，没有是歌舞伎这样子。
对啊，电子嘴唇。
然后我们就去现场去问了那个还有没有空位。
嗯嗯嗯嗯。
结果我们原本想要看那天没有，他、
okay.
的隔天有。那隔天刚好是我们去京都的最后一天。
哦、
oh. ，好好好，那就赶快订。但几乎都没票，只剩下 first class 位， 所以就比较贵。它的价钱是19000日币，
其实
真的还好，大概4000块左右。
因為 我不太知道说那个剧场大小啊，它整个
这个剧场算是蛮大的，但是我觉得表演内容更是重点。
好好，
因为它这一次的表演，所有的扛板都只是放一个人
哦， oh.
然后它的那个内容。也没讲，可能有讲，但是可能字很小，
或者你们看不懂
啊。对，反正你就看到五个大字这样，叭叭叭叭叭，坂东玉三郎。
OK，
就这样，我想说，哎、欸，这个人好像很厉害，那刚好我们就去看看这样子。
嗯嗯嗯。
那回来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在 Google 上面查一下。
哎、欸，你边讲我边查一下、啊。
坂东玉三郎，然后就有几个 关键字蛮明显的，但最常出现就是人间国宝这样子。
哦，
那在日本我们后来查一下发现，就是日本做歌舞伎的人间国宝有六位，他就是其中一位，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我前面讲的好像有点烂，有点破碎。
不会不会，
反正 重点就是我们最后决定去看歌舞伎的表演。
嗯嗯嗯嗯。
那我必须要说，歌舞伎的表演
我从来没看过，
他是讲日文。
对啊对啊，
所以我全部都听不懂。
可是他是传统戏曲的方式，传统
就是
日本的传统戏曲、啊。
对，
所以他是用唱的。
他也没有是用唱，他大部分是用讲的。
但讲的腔调什么的，
讲腔调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理解。
你需要帮你变身吗？
不用不用不用，就可能大家去看京剧的时候，
对啊对啊，
你可能多少听得懂，但是你会知道正常人不是这样讲话的
啊。对对对，
那我觉得逻辑差不多就是
那个，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正确怎么样，对我来说那会是一种唱词的方式。
但重点就是你听不懂内容。
对 对
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事先都有先去把他这次要表演的这场戏的内容全部都研读过一遍。
哦，我们不会没大学生呢、欸，
不是怕睡着，你知道吗？真的会怕你去现场，你什么都看不懂
啊？是吗？
歌舞伎的表演它是有分成三段的。
好好好好好。
那第一段呢，就是由坂东玉三郎出来
亮相，
跪在地上，坑，要跪在地上，然后地板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红布这样。
嗯，
他在台上跟你讲15分钟的话都不动、
哦、
他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intro。 跟剧场也没关系，
他是说书人的感觉。
也不是说书人，因为第二段才是说书人、
okay.
所以他就跪在地上，然后跟你在那边拉塞。因为我听到有一些观众就会笑这样子，
嗯嗯嗯，
他可能是在讲一些就是来京都表演啊，大家好久不见啊。
他以自己是坂东玉三郎的身份，
对对，
还没有，
他那个时候还是坂东玉三郎
角色里面，
他的造型也还是坂东玉三郎的造型。
懂懂，
虽然他一样是有很华丽的服装，然后也有脸上有涂一些妆，
嗯，
但是他那时候还是坂东玉三郎。
我觉得这个形式如果是在台湾常看剧场的朋友、
嗯、
会蛮常看到有一些团他们会用这样的表演方式。
哦，
就是、
这我就不太知道。
然后有些演员出来的时候会先妆什么都弄好，但他会跟听众们聊聊天、
嗯、
讲讲话，
有点像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刚开始他其实也是那个布帘这样子拉着，然后也是蛮传统的那种剧场，就是
镜框式
镜框式舞台，但是我们是坐在二楼的偏前面这样子。
哦，真的是高级的位置。
但是他每一层都是有挂一整排的那个红色灯笼。
哦，
然后那个布幕也非常的漂亮。
嗯嗯嗯。
然后第一进去头皮发麻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进现场是穿整套浴衣去的。
和服吧。
和服，或者是应该是和服啦。
和服啦，和服啦。
然后大部分都是日本的中老年人，
就他们可能就是这个在日本有一些社经地位的文化爱好者。
对对 对, 對, 對。然后现场的观光客应该只有在两三组、嗯、我们就其中一组，因为我们身旁这样啪这样过去全部都是日本人。
合理啊，合理啊，
因为他们都笑了出来。就他们在听坂东玉三郎讲一些故事，他们都笑了出来。
嗯嗯。
然后我跟琪琪就只能在现场感受氛围。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没关系。
他那个布帘就是坂东玉三郎刚开始跪在地上之前，他是有两个布帘遮起来嘛，就像剧场那样子。他布帘打开之前是咚咚哟
哦，
我那个鸡皮疙瘩就从指尖这样子，然后传到肩膀，然后再从脖子到我的头皮，
哦哦、
我整个就我没有想到这辈子可以现场听到，
对啊，
这个声音。
我以为只有在剪 YouTube 的时候会用到这个音效。
然后那个帘子就打开，
嗯。
整个空间都是空的，就只有木地板跟中间一个大概两公尺乘两公尺的红布，红丝绒布。
好好好。
然后坂东玉三郎就穿着日本传统的服饰，但是松垮垮的。
我知道我知道。
金色的、嗯、他就这样趴坐在地上。
对对对，像那个竹子公主。
嗯、对对对
对
对。
月回夜姬。
然后我整个就我想说我眼泪快流下来了。嗯。我想这到底是什么鬼，
很震撼。
这到底是什么鬼，但是过了五分钟之后。他讲了15分钟，
对，
因为我真的全部听不懂，
是是是，
我就真的快睡着了，
可合理，
合理，我就迷这样那样，然后又听到类似那个鼓的咚咚，然后我就啊，然后那个布帘就关起来，中场休息25分钟。那
哎哎、欸欸，你知道吗？这个就贴心了、老年人呢、欸，
盯不住，
该上厕所就要上厕所，好不好？
而且他那个绕出去你上厕所之前，他外面还摆了很多个小沙发
，OK，
就让你休息。
真的，贴心贴心，最高体验。
第二段才是开始说书，
哦、
又不表演，然后就是从头到尾都讲日文、欸。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角色已经是剧本里面的角色了，
嗯嗯，
是其中一位男性角色。 那他就开始跟你讲这个故事是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故事之前是因为什么样的故事。好，反正这个故事叫做阿寇亚，阿寇亚是一位公主，他主要在讲的内容就是说有一位叫做阿寇亚的公主被俘虏。
OK，
那他被俘虏了之后，俘虏他的人就要他演奏三种乐器，那三种乐器他然后就是日本的三个传统乐器，俘虏他的人就觉得说我可以再从你弹乐器的声音有没有一些些微的误差或者些微的分心，让我知道你有没有在说谎。他主要在讲的事情是这个。
OK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坂东玉三郎在里面演示三种日本传统乐器、
哦、
然后这个就是听不懂日文的人的一个福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除了日语的表演以外的内容这样子。好，反正那个说唇大概就在讲这件事情。
对，
讲完之后表演就要开始。那那个表演的状态呢，他舞台大概有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有20位演员，
很多欸，
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量，
很多欸。
但是演员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首先右边有一个怎么讲，他反正他就是一个椅子，但是他是上下排像是阶梯状的，
你说像是
椅子
OK， 合唱团用的那个阶梯。
对， 对，但他上面就坐着六个日本的大叔，前面三个，后面三个、
啊、像那个女儿节的时候在摆那个娃娃的时候在那边摆。
对对
OKOKOK、okay, okay, okay.
那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旁白、
哦、
然后配音跟演奏乐器这样子、哦、
所以他乐器就是这些人在演奏。
没有，坂东玉三郎也有演奏，但是他们也有演奏。
我 OKOKOK、okay, okay, okay.
但他们演奏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坂东玉三郎演奏的乐器是在剧本里面发生的，他们演奏的乐器
是配乐。好，懂了懂了。
他们的前面还有一个日本人跪着，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拿两个木板在敲地板，所以他就会有那种咔咔。
OK OK OK， 哦哦，完全可以想象，
对对对，
这个动画跟卡通里面的东西全部跑出来
了，也会有的声音这样。他的工作就是这个。
好好好好，
那剩下还有三到四位的主角啊，包含坂东玉三郎跟两位俘虏他的将军跟将军的侍从这样子。
是是是。
那因为他们的衣服都很长，
对，
所以每一位主角后面都还要有另外两位演员负责帮他们拉着衣服。
那两位演员穿的衣服是
全黑、
哦、OK， 就不是什么吓人的衣服、嗯、
对，
就是他就是一个消失的角色、嗯、
对，他就是一个消失的角色。
好特别哦。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俘虏他的是两位男性，那一位男性他就是穿全白然后看起来比较正直
OK
的角色、okay. 那另外一位就是穿全部都橘色，亮橘色、
啊、
然后眼睛就画的
那个
眉毛就画得很粗，就比较像可能像张飞那种感觉。
等一下， 哪个张飞？
那个
费玉清的哥哥，
还是
三国演义的张飞？
就那种感觉。然后他的肢体就会很狂妄，
是一个武将的感觉。
武将，然后两个差异就很大。而且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的真正的脚是穿着全黑的袜子。
真正的脚是穿着全黑的袜子，
所以他就尽量让你不要看到他的真正的脚。
懂。
然后他在类似脚踝的地方，他有在露出一个黄色的脚出来。
哦，
有点难形容，但他要做的效果就是当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整个人看起来是飘在空中的
哦，
然后就完美的掩饰他那种很浮躁的个性，
就是真的会有那种在，假如说他在挥动的时候，他的袖摆、嗯，然后整个人
对对对，就很
嗯嗯嗯，
但是他每个动作又很精准，所以观看体验是非常好的。而且那个橘色的那个武将啊，他讲话嘴巴讲话是没有发出声音的，他只有动嘴型。那他怎么讲话呢？
对啊，
有旁边的那三位。其中的一位帮他配音，
不行，我觉得你，我们给大家听听看声音好不
好？好啊，好啊。
我刚刚
感受一下现场。
对对，我有查一下，就是他的其中一支预告片，
那
预告片应该可以稍微播一点给大家听一下，
可以听一下，
我放一下。其实真的很像，就传统戏曲。
嗯嗯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资料，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些影片。
对，我觉得大家
感受一下。
好，我觉得我这样找很不好。
那我必须要说啊，那些感受跟现场真的是极致的差异。
我觉得光是你形容那个鼓声，还有那个敲那个木板这样，咔咔咔，
它是咔咔咔咔，对啊。
然后还有那鼓声咚咚，
对，然后就很常发生那种声音。我真的觉得大家必须要去体验，就算你中间睡着半小时，那个体验是值得的。
光听那个鼓声，对不对？
就各种，然后他演绎这样子。然后我在看完之后其实内心是非常悸动的，
嗯，
就我一个感受分享给大家， 住在日本的时候、啊、其实你很常会感受到这个民族的一种美学。
是啊是啊是啊，
那很多人会把它解释成是一种龟毛，就它可能夸张到变成龟毛这样子、哦、但作为一般的旅客啊，你感受到这种美学通常是一种他们被动性的美学，就是他那个是他们美学已经内化到他们的生活，然后让你体会到了，像是刚刚提到的排队的事情，或者是日本人非常有礼貌，
对，
或者是他们隐藏在一些小细节的小设计。但对我来说那种都是所谓的被动的美学，但是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觉得身心愉悦，或者是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文化的展现，
但是比较隐性的，
比较隐性，或者是我刚刚讲的那种被动、嗯、那其实现在有日本很多的当代艺术，它某种程度来说也 是一种主动性的表现美学，但是当代艺术的脉络是从西方过来的
啊，对对，
所以它在中间它失去了很多那种日本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的那种美学、嗯、就是我刚刚讲的已经内化到他们日常生活的那些东西，反而在当代艺术里面没有，或者是当代剧场里面没有，可是我这次看的是传统剧场，所以它整体的脉络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
对对 对，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刚提到日本那种美学的主动表现的极致。
哦，
就是以歌舞伎来讲，或者是其他日本传统的表演。那又回到一件事情，我们上一集才讲到说剧场表演是一种整体艺术。
对，是一种体感的艺术，
就整体。
对对对，
就是你
哦，对了，
从头到一连贯
声音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这次选择去看歌舞伎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决定。嗯，就是我体会到了刚刚那种讲的主动美学、
哦、
就是
而且是整体的，
而且是整体的，从表演，从
服
装、
音效、灯光到观众，
到观众，你在想想看歌舞伎的时候，你是不能驼背的。当然，当然他有实质的原因，就是你可能会挡到后面的人。
是 是，
但我稍微看了一下现场周围，你基本上是挡不太到后面的人。
OK， 但没有人驼背，
但是会有一位那个工作人员举着一个牌子，叫你看戏的时候不能驼背。
哦，
因为我们旁边坐了一个小屁孩，
嗯嗯嗯，
他就是那种戴着墨镜，然后可能13、14岁，然后有
青少年，
有这头长发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屁。那他妈妈其实就是看起来很宠他，因为他妈妈就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一位妇人，然后也是穿着和服这样子，他就跟他讲说、欸、你要坐好啊这样子，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在他面前举着那个不能驼背的牌子，
那个牌子都快点打到那个小孩头上，
他才很不情愿的就坐起来这样子。
OK，
所以他整个现场的规矩是就是、啊、感受非常
也是辛苦那个小孩的啦。
对啊
对啊，这个年纪要来看这种表演不容易、嗯、说
真的不容易。我现在很难跟大家用言语来分享我当下看这个表演所得到的感动，在现场那个体感应该是我整趟日本旅程最印象深刻的感官的体验。
完全懂、欸、
我就讲到这边，
完全懂。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的语言限制，所以很多人会，很多观光客会却步。
是，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文化跟艺术有兴趣的话，你不管是去到日本的哪一个角落，应该都会有类似的表演，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嗯，不会有观光客的问题。完全不会，因为没有人听得懂，所以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大家也可以先去 Live House 啦。
哦，对 ，Live House
对对对
可以 ，Live House。
因为我那时候去大阪的时候，我们就上次有讲到有去 Live House 嘛，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也讲的，那边不会有观光客，
嗯对，
然后都是日本人，然后你什么都听不懂，你真的什么都听不懂，
嗯，
那感觉其实蛮爽的，而且那一切的东西对你来说太新鲜了。那在这之前呢，大家会觉得说哇，好去日本，好想出国、嗯。我跟你讲，台湾的传统戏剧，你现在去看
啊，也对。
我跟大家讲，你一定也会喜欢，
嗯，
你一定也会被那个东西给
震
惊到，
而且你听得懂，
对，而且你听得懂，
对。
现在比较容易懂，但有些真的是很传统，很传统，可能还是有点难度，
嗯。
而且你真的可以在他们谢幕的时候，完全感受到说，为什么以前在演这个歌仔戏、在演京剧的时候，会有
知名的偶像？
对，为什么会有一些有钱人，他们要把那个钱那个红包就后面这样贴一袋一袋一袋，是因为他们真的帅到炸天，
嗯，
他们出来亮相，他们出来给人那个感受，就会让人觉得、嗯、哦，我天哪，真的好帅好酷，
嗯，对
吧、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先从台湾的传统戏曲开始体验，超级推荐、
啊，升机票10000块，
真的，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我可以一直认同，就是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上次去大阪的时候，当然那个环球影城也让人惊艳，
那对我有去环球影城，
我觉得那些震撼力都没有我去 Live House 的时候高。
嗯
嗯，那个
就是这样，
那个太特别了，那个体验、嗯、那个经验真的太特别了。
好、 那最后一件事情，
你要讲环球影城吗？
我不要讲环球影城。
OK，
无聊。
你简单讲，你的感受怎么样？
很爽，
很爽，
超爽。
好，
那个
那就够了。
另外一种感官体验的极限，
感动吧？看到马里奥的园区的时候，
感动
是真的感动，
真的感动，我眼泪也是快掉下来。
而且他那个隧道的设计，然后到看到，
然后蛮推荐大家买 Fast Pass 的。
哦，我也是蛮推荐大家买 Fast Pass。
然后如果你在资金充裕一点的话，直接 VIP。
你有看到有 VIP 吗？
有啊，我就想说，哎，为什么很多排队地方都有三个走道？然后发现哦，一个是给一般的平民，就是没有买 Fast Pass， 只有买门票这样。然后我们这种中产阶级就是站最左边这样。然后你时不时就看到有一个人，那中间都不用排队，以为是工作人员要下来修东西，就没有，他们是 VIP。虽然我不知道 VIP 要多少钱，但如果下次去的话，我应该买 VIP。
应该就快速通关的两倍多的价格。
嗯，好，反正就这样。环球影城整个 YouTube、整个 FB 全部人都在讲，那我就不讲。
对啊，我只想知道你的感受如何而已。
没什么，很赞，
很赞哈。好。
好，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啊，
是
先去京都，
是是是，
再去大阪。我所有跟喝酒有关的行程都排在京都。
好好好，
因为我想要体会在京都喝酒的感觉。我这次去京都去了三间 bar， 然后我是一天去一家，隔天去两家这样子。
嗯，
我去的顺序是这样，我去的第一间 bar 它叫做 Hello Dolly，
Hello Dolly，
Hello 就是英文的 Hello Dolly， D O L L Y 这样子。
嗯嗯嗯，
它其实是一间非常有名的爵士酒吧。
哦，
应该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蛮多的资料这样子。
嗯嗯嗯，
而且它是古色古香的，它整个里面的建筑都是用那种欧式的深色的木头去盖起来的。然后里面的椅子可能会是红丝绒的椅子。
OK，
它最里面的窗户外面就是鸭川，因为它是在鸭川旁边的一间 bar， 它是在一个
很小间吗？
不小，偏大。
OK，
你一走进去就是一个细狭长的走廊，左边就是吧台，但是它过了吧台之后，它就有一个比较空旷的座椅的空间这样子。
OK，
它的地点是在美术馆的另外一侧，那个我不知道是左岸还是右岸。
没关系，没关系，这不重要。
反正那边它越靠近鸭川，它就有很多井字型的非常非常小的巷子，都集中在那边。
然后巷子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店，
大部分都是居酒屋跟 bar。然后我觉得那边应该是京都市中心夜生活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
啊、日本的夜生活确实没有台湾的信义区这么热闹、
对对对。然后大部分人，你如果你想要晚上去喝杯酒，都在那个地方。我这次去了三间 bar 都在那里。那好多里一进去，因为我们没有预约。然后也没有，
居然吗？居然没有预约吗？
啊，我解释一下，没有预约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 ，Hello Dolly 它原本是有现场爵士演出的，
是，
但是疫情后就没了。
OK，
所以再来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网络很多的评价都是之前有去过 Hello Dolly 看过现场表演，疫情后再去觉得很失望的人大有人在。Oh.所以我这次去有一点是就是啊，有经过就去看一下。
哦，就你没有想说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对，没有没有没有。
好好，懂了懂了。
所以我就刚好进去看到吧台有位置这样子，所以那店员就邀请我说啊，你可以坐这里。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就闻到那个浓浓的烟味。
哦，对，因为日本的
大部分的
酒吧居酒屋都是可以室内抽烟的。
然后一闻到烟味我就知道说啊，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被安排在那个吧台的位置上面。说实在的啦，没什么特别的、
okay.
酒也没什么特别的，放音乐也没什么特别的，
是，
但是我刚刚讲那种欧式的建筑啊，的木造建筑，然后旁边就是鸭川的夜景，然后就像那些红丝绒的椅子，明治时期的那种感觉。
好好好好，
然后再加上黑胶，就是它就是现在就是放黑胶唱片嘛，然后我们因为坐在吧台、所以可以看到它整个就是音响的系统就放在旁边，那他们也会把现在正在放的专辑就摆在
一个大家看得到的位置，
大家看到的地方、
我刚想到的就是它那个风格的样式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像老树咖啡？
有一点，
但它是老树咖啡比较没有那么那种红木头那种感觉。
对，
老树咖啡比较昏暗，这样讲好吗？
但是其实 Hello Dolly 比老树咖啡在更暗，你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但我一直说Hello Dolly 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一个温暖的感觉，
它的饱和度可能在更高。
哦，对对对，哦，这样讲就对了。
对，
好好好，
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体验是非常好的，就是以我在京都的第一家 bar 来说。
但酒居然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也不是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我喝 Hibiki
啊，
没有，我没有喝他们的东西，因为太贵了。
OK， 好，
我也没有喝调酒，我点了一个 Hibiki， 然后琪琪点了一个冰淇淋，我就在那边喝，然后他就吃冰淇淋，因为那时候 因为就像我前面讲，我们是一个顺道经过，
是是，
刚好去看看，
蛮 chill 的啊。
对，所以我去玩那个时候，那张黑胶带播到一半吧，我就跟琪琪说：“哦，我们就把这张听完，我们就走。”这样，
嗯 ，OK 啊，帅，
就这样就走。然后那是第一间 bar， 我觉得不错，但是因为它偏有名，所以其实观光客还是蛮多的
啊。
对，没有办法，必须要承接我们这整集的脉络，讨论这个观光客的问题。那到了隔天晚上，我就有去了一家其实我原本就安排好要去的 bar。
OK，
它叫做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是那个蜜蜂的膝盖。那我会想要去的原因，是因为它前阵子它有排在那个 Asia Top 50的酒吧里面。
去年的。
去年的。它好像前几年都有了。
嗯嗯嗯。
那我只要去到亚洲的城市，我都会去查一下当地的 Asia Top 50的酒吧，然后就想要去试试看。包含之前去香港跟新加坡，京都是那一家是唯一有入选的京都的 bar 这样子。
OK，
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去喝喝看。那它的位置也是在同样的地方，
也在鸭川两边，
也是在川的同一边，这样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都是小巷子
okay, okay.
啊。这次没有预约就吃瘪了，就是。
为什么到底不预约？超难理解，
因为我没有办法预约啊，他没有办法，他要打电话预约啊。
你就打讲英文啊，
反正种种原因，我就是因为就是没有想太多。
好了，反正不是也不是你在处理。
对啊，那他要我等45分钟。
哦，那还好啦，
对啊，所以真的还好，
还 好。
所以我就去附近晃一晃这样。然后原本是我跟琪琪要去逛了逛，琪琪就累了，他说他先回饭店。然后呢，
这么开心的吗？
他本来其实就一直，因为他没有喜欢喝酒。
对啊，对啊。
所以每次我要去喝酒的时候，他都会一直叫我说：“你就自己去。”
哦、
我就说你就跟我一起来，这样比较好，
体验一下，体验一下。
对啊，但他要说要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那感觉也不错，因为我觉得那个喝酒自己一个人喝的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他后来就回饭店，我就带了一个期待的心情往 business 走，这样子。
嗯嗯嗯。
那 business 就是一般的 bar。
我刚刚在微微讲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照片，
嗯哼哼，
就是他的装潢，就在台湾你可以看得到的。
但到了 business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左右两边都坐台湾人、
oh,
右边坐三个台湾人，左边坐着一对台湾的不知道是情侣还是在暧昧的这样、但我去了我都不讲中文，我就坐在他们两组的中间，他们两组各自听不到，他们因为毕竟很吵，
对对对对，
但我两边都听得到。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
而且他那边有一个店员他那边有一个店员是讲中文的，是台湾人。
OK OK，
我跟他也讲英文，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两个知道我是中间坐的一个台湾人这样子。
我超喜欢在日本这样，
我就听他们讲话，说实在也没有听到什么劲爆的内容、
oh.
但是我光听他们俩讲话，我就在那边坐了50分钟，因为很好听。然后我喝了两杯酒、
oh, okay, okay,
okay. 第一个是 Negroni， 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是跟樱花有关，就是比较清爽的，就洗洗洗洗嘴巴，
很日本，很日本。
嗯，然后我就在那边坐了50分钟，但是那个 bartender 都没有来问我说喜不喜欢酒，我就整个就很不爽。
哎、oh. 欸，我也很常有这种感觉。
对，我就，但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是我自己一个人喝，我觉得他们不想要打扰我。
哦，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但其实都是一个人去酒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
都是想被打扰，
都是想被打扰一下，
也不至于啦。前面没有要被打扰，我只是后面越坐，因为他会跟我两边的台湾客人说：“哎、欸，你喜不喜欢 ？Do you like it？” 然后或者是想不想试试别的东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坐在中间，都没有人跟我讲话。
你刚刚盯着他看，这样用你炙热的眼神。
我偶尔会盯着他看一下，但他还是不来找我讲话。但就是非常好喝的酒吧。
嗯，
昨天吧，还前天。那个今年的 Asia Top 50的 bar
有出来了，是不是
有出来？但他先卖关子，他先出51到100名。
OK，
那我去那家 business 掉到78名，
他、
oh. 原本在前50名，现在掉到78名，那也是不错了。那我那时候在跟朋友聊那个前50 bar 的时候，有一个体悟，就是你有办法进到这种排名啊？
是，
其实100名都差不多，不会差太多。
你说第一名到第五十名，
就是这100名之间的 bar。
嗯，
其实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不太知道，但是感觉上应该是，
因为我去不同的城市，我都会去喝嘛。台北跟台南都有几家入榜，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新加坡也有，
新加坡也有。所以我自己喝的时候，就是喝就是啊，这就是前100名 bar 的味道这样子。
你第一家在哪里 ？TCRC
第一家吗？
对啊，
你说 Asia Top 50吗？
对啊。
第一家我是去第一名的
哦，香港，
在香港叫做 COA、COA， 我记得我之前应该有分享吧，
有
可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前100名的 bar 都差不多，
嗯，
但是第一名的 bar 就是不一样，而且他已经在第一名很久了
哦，
所以那个真的有让我惊艳到的就是 COA， 就是那一家。
你那时候几岁？
就前几其实去年而已啊、
哦、就去年的事
情，就去年
居然是那一家吗？
对啊，
所以你没有去过 TCRC？
我还没有去过 TCRC， 因为每次都排不到位置，而且 TCRC 今年好像没有入榜，好像已经掉下来，台南变成另外几家。
OK， 反正我是
Moonrock， 你知道 Moonrock
吗？我知道
Moonrock 有入围，但是好像八十几名吧，九十几名。
我是在 TCRC 在前五十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十八、十九。
哦，今年五十名前面还没公布，所以宝宝在里
面。对啊，
反正 Bisney 就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如果想要喝好喝的酒的话，可以去 Bisney。那我喝了两杯之后，我整个就觉得很不够，你知道吗？而且那时候才十点多，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两杯是一个让那个酒感打开的状态，
我觉得超不够，我觉得整个很
洋心洋洋的，
很不对劲，所以我就在附近又在 Google 地图看一下，我没有存的一些点，这样子，然后我就选了一家很不有名
的
Google Map 的那个超洋，就直接走进去，
原来不是新洋，是老二洋，
然后那个。我讲那间 bar， 他的 Google 评论好像只有十几个而已吧。
OK OK，
哎，还是三十几个，反正就没有到一百。
好，
五颗星，就是一整个很不妙的，
就是很新的店啊，
很不妙的地方这样。
可日本的 Google Map 又不准，
对
对，
但他也是放黑胶的，然后整个空间非常的明亮。
哦，
我想说，
你的明亮是偏白的那种明亮，
就是比起一般的 bar， 它不是会暗暗的吗？
对啊对啊，
那家店的氛围就跟我们现在在录音
这么亮，
就是这么亮。
可以拿来念书，
对，可以拿来念书，就真的可以拿来念书的地方。你进去拿一本书进去，你眼睛不会痛。
OK。
那反正我就看了一下下面的评论，就觉得哦，应该是一个蛮亲切的地方。我先讲个前提好了，那间 bar 是这三个我最喜欢的。
好，那你还没讲它叫什么名字？名字是很特别，是不是？
名字
还是你忘了？
我忘了，我看一下。好废哦！哎，我现在找得到吗？
看还最喜欢嘞。
因为它的名字蛮。靠背啊！
不好意思啊，按错了。
你有按错吗？
我应该是要……
啊，对对对，那家叫做 PM Sound， Kyoto。你要在 Google Map 上面找的话，那个叫做 Vinyl Records Music Bar， 然后两个上下引号 PM Sound Kyoto。你知道什么？ Oh. 你知道我怎么忘记？因为太长。他现在那个一样是5.5颗星啊，但他变成147个评论，
那不错啊。那可能真的刚开，
应该是真的刚开。然后反正他是在一间地下室的小酒吧，然后整个空间是非常明亮的。你大概在离他的酒吧大概30公尺的地方，你就听到楼下有音乐，
是爵士，
是爵士。然后他是放黑胶的
，OK。
因为你看他的名字就是 Vinyl 嘛，
对啊，
就是专门在放黑胶，然后就闻声而去，我就。走下楼梯的，那空间非常的小，那不到10平吧，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吧台，后面一两张桌子这样子。
可以懂，可以懂。
那时候吧台左右两边各坐着两组外国人，
洋人
。然后我就因为已经有点醉了，我就直接坐在正中间，
没有在 care，
没有在 care，
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要坐在正中间？是因为它音响也是放在正中间。
OK。
它两个大概跟冰箱一样大的音响、
oh.
就放在我的正前方。
OK。
然后音乐播得非常大声，我坐在中间就感觉真好，
真爽哎、欸，
超爽。然后旁边就是一组非常新的那种黑胶唱片，就包含扩大机啊， oh. 然后回去就非常开心。我一样点 whisky， 我记得那边好像只能点 whisky。然后那个老板播音的逻辑，让人觉得说他真的想听音乐，那个音乐不是背景音乐，为什么呢？像是我前面去的那个 Hello Dolly 啊，他就是一定要把一整张专辑播完。
对，
但那个老板不一样
啊，听的差不多了，
那个老板也不是听的差不多了，他根本没什么听，他就这样子，那个专辑放着，他就拉到想要听的那首歌，然后播完就把黑胶都拿起来。所以我去那边大概听了八张专辑吧。
哦，八张专辑里面不同的音乐。
对对，他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那个老板前面播的都是非常有名、非常经典的爵士，所以你每一首都听过。
好，
他播 Chet Baker。播 Louis Armstrong， 就是那些很有名、很有名的，
都是世界级乐手的歌，
所以就很经典。然后你可以用这么好的音响听，那应该是最接近，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听到现场，
对，
所以你用这么好的音响听，就可能是一个最佳的体验。然后那时候有微醺这样，所以整个感受非常好。然后我整个就是笑脸，就是笑得非常开心，然后坐在中间，然后老板就问我说 ：“You like it？” 我就说：“很。”棒
欸、老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形容一下。
老板是一个穿着很体面的一个大叔，他、
okay.
看起来其实个性不是太好。
有胡子，
有一点胡子，就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干净，然后穿着白衬衫，然后也没有转，
okay.
也没有
卷
起来，就是弄得很干净，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侍酒师这样子。然后就老在50几岁吧。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他还是会跟着音乐摇摆，这就有点反差这样子。
感觉真的爱音乐，
边听音乐边换黑胶，然后边喝他的 whisky 这样子，就这样。然后也没有什么想要搭理客人，全部都是旁边的一个 小妹妹在处理这样子。
哦，好辛苦啊！
他就在那边，
那他侄女吧，
他一直放他的黑胶这样。然后他后来就开始跟我右边的一组客人搭话这样。我右边的一组客人，男生是美国人，女生是法国人，应该是来这边用 Tinder 认识的。然后反正他们就在聊天这样子。然后老板就说：“哎，他之前在美国的西岸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我反正就他英文还不错，就可以对话这样子。”那那个美国男生说：“哎，你可以放一些西岸的专辑这样子。”然后那个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刚好经过，就可能平常没有在听爵士乐。
对，
老板就说：“哦，好啊。”他就随便就放了一张这样。那我那时候坐在中间，我就意识到说：“哎，可以点歌、哦。”可以点歌哦、喔、
Miles Davis
我整个就很激动这样子。然后哦，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他就在播 Miles Davis，
OK OK，
就是有 So What 的每张专辑。
哦，那他真的是播爽的、欸、
就是播爽，
就真的是播他给大家自己开心的、
嗯、然后我就很兴奋。然后他们点的那张专辑播完之后，老板就很快，太快了，他就又把他的新的专辑又黑胶再放上去这样。我就跟老板说：“我可不可以听我想要听的专辑？”
对对对，
我说：“好啊，你要听什么？等这个播完就让你听这样子。”
哦，
那差不多在两分钟就可以听了，
很赞赞赞，
就很快。我说我想要听那个 Art Blakey and Jazz Messenger 的《Morning》，就是 Art Blakey 是一个也是很有名的爵士鼓手，
好好好。
然后 Jazz Messenger 是他的乐团，这样。
嗯嗯嗯。
他说：“好，我应该有，我帮你找找看。”
对对对，就他是后面的，
我是给他图片，他就在他的那个柜子开始这样。找，因为 art A 嘛，所以他就找最前面，然后找了很久没找到，然后就继续找，然后都没有，
糗了，尴尬，真尴尬，超级尴尬。
但是没办法，我就发现他找不到之后，他就拿了大概20张专辑出来，就排，就整个都黑胶、排在我面前。
桌子到底多大？
桌子大概8公尺吧，排在我面前。他说：“这20张专辑全部都是 Art Blakey and Jazz Messenger， 你找你要听的那首给我听的。”
哦哦哦。
然后就这样翻，哎，找到刚好前张专辑有收录那首歌，可能是在不同地方的录音这样。
咚咚咚咚，
我说啊，这个 morning， 而且 morning 的意思就是吟叫嘛。然后那个老板就问我说 morning 是什么意思？哎，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知道怎么解释？
我就跟他说，
你表演给他看。
没有没有，我就跟他讲说啊，是人在愉悦的时候会发出来的声音这样。
嗯嗯嗯。
然后我旁边那个美国人就说，或者是不愉悦的时候。然后反正哎，这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很白痴的对话。
但是啊，
但其实那个温馨的感觉
就
出来了。
爵士，
对，
这也不是爵士酒吧，但是音乐 bar 的那种 vibe
对对对
就有了。
对对对，
大家的沟通建立起来了。
然后老板就说，
在解释身影的时候，
对对、好，我这样转，播完就播这个。
嗯，
他就看一下，然后我看啊，是在第二面的第一首。
好好好，
所以他不用在那边挑，我就放心。我想说，如果是什么第四首的话，他还要在那边选，我觉得那个就很尴尬。我想，好像是第一首，他就播，然后。我原本想要听的那个专辑的那首歌的版本其实没有很长，大概4分钟。
对，
那我不知道那首大概因为中间的即兴比较长，所以那首大概8分钟。
哦，
所以就有点
你赚到，
有点尴尬这样子。那他
你喝不够醉，干，全部都是你喝不够醉的问题，
应该也是。
对，
反正播完之后，老板超喜欢那首，不管是不是客套话，
对，
那种是我听得很爽。但我觉得老板看起来也不像是会讲客套话的、
是是是，
他就说我从来没有播过这张专辑。但我以后会播
哦，
然后成就感多高吗？
哦，
然后就觉得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酒也差不多喝完，然后东西也差不多吃完，我钱付了，我就说好，谢谢，我要先离开这样。
哦，
我大概待半小时吧，我听了8张专辑，然后老板就我在走的时候，他第一次微笑，
对，
他就跟我用微笑跟我说 Come again， 我就说 Of course，
哦，
然后我就走了这样子。
很帅，好不好？真的帅。
然后我就散步回家了。然后我们住的饭店真的太棒了，我从那间 bar 走到我们饭店才4分钟。
OK OK，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小微 bar serving 的体验，这样子。
这就算是一个被陌生人
肯
定品味的，
对啊，
的感觉。就是路上的问，
也不要讲品味啦，反正就是一个气氛。
对对对，
互相气氛有那个电波有对到。
对对，哎，在路上问你说，哎，你这双鞋到底哪里买的？我真的觉得超好看。
嗯，
对，然后但换成就是那个，它是一个可能 模特或是一个让你觉得哇，在这方面是你是很有品味的人，然后来觉得哇，你很棒，
感觉真的是太棒，
有爽到。
然后我会把这三家 bar 拿出来讲，就是因为最后一家 bar 就都没有台湾人。然后其实说实在的，不是没有台湾人了，不是
没有讲中文的人啦，我觉得
就是没有什么人。
哦、okay,
重点是因为没有什么人，所以没有什么台湾人的，所以那个感受是好的。然后刚好幸运，三家 bar 就不错。然后因为你点的是 whisky， 所以不会有什么酒好不好喝的问题。
对
，whisky 就是 whisky。哦，我那时候好像是点就是英国的 whisky， 好像是什么 Bale， 我忘记 Balvenie。Balvenie 什么之类的，就我不是点日本，因为我真的买不起，我真的没钱。然后，所以这是一个
很棒的体验。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京都的话，
可以去
听听看。但如果你平常不习惯音响放太大声的话，就别去
了。OK OK，
就音响真的很大声，
可以想象了。因为那空间听起来不大，
好的音响你就是要
大，
就要大声，你才听得出那个动态，才可以听得出那个细节。
我有机会再去体验一下，
大概是这样啊。
差不多了啦，
以京都之旅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够了，就是够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两次在分享，或者我们过往在分享，
就是要剪到很多我那个那声音，所以大概剩16分钟。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人多的地方或是知名景点，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去，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一直在出国人，尤其是我们有经历到疫情的那三年。说实在，我们小区有非常非常多出国玩的机会。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再去，我们还是会去那些地方踩一点。但我们每次在分享我们自己都觉得最有趣的时候，都是一些额外的没有想到的
幸运的
点。对吧、啊？而且我觉得日本相对来对台湾来说，我觉得真的很友善，所以我觉得幸运的成分的那个指数可以拉得很高。
对啊，
对吧、啊？你怎么样你都会对那个文化是接受是习惯。好，就这样、
哦、
来本周快乐 tips可以来推一下了吧。
Quiet Tips 我就沿着刚刚那个东西讲好了。
好啊，
我原本想要没有想要拍 Quiet Tips， 但是我觉得这个拍的 Quiet Tips 好像比较合理，
来
跟前面逻辑是不一样。我要推荐我这些关系吃到印象最深刻的三家餐厅。
看这么屌是不是？这么贪心，
这么贪心。因为
那你把这个讲好一点，我看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剪成精华。
没有底下啊，很
弱。没
有
啦，我开玩笑，欸、开玩笑。
那个要剪那种很那种很 local 的店才对。我们推我这家餐厅，三家餐厅
都是比比登的，
都蛮有名的。
Oh, 哦，
没有没有，不是比比登，我这次去吃米其林，不是比比
登。真假、啊嗯？
对、啊、
都一星的吗？还是有
一星？我这次去京都累积了两颗米其林星星，莫名其妙干，然后都在前一两天，钱都花完。好，这三家、哦、我不要排名好了。
好，
那就是这三家。好，第一家我先从米其林开始讲。
没错，
它是一家观光客餐厅，在岚山。就是京都的岚山的一家
岚山小火车，那个岚山，
对对对对对，是钓鱼的
啊。
我们排了大概40分钟才进去。
OK OK，
原本以为会有一点小失望，因为毕竟全部都是观光客。
是，
我一进去之后，他的菜单只有两道料理，一道是鲷鱼七星烧，一道是鲷鱼生鱼片的茶泡饭。他琪琪点的茶泡饭，
真难选。
我点了七星烧，不会难选，因为
一人一道，
对。然后价钱是3000日元左右，可以说吧，
非常
便
宜啊，
非常的便宜，
划算之的划算、啊。
那它就是一整个非常完整的 set， 它的小菜大概8样吧，然后加上
白饭，腌制物，
对，都是腌制物，就京都的腌制物是非常有名的，
是。
然后除了腌制物以外，还有像是鲷鱼豆腐，然后蜜地瓜等等的，就是各种每一个都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盘是泡菜。就是泡菜不算在小菜里面。
好好好，
然后再好那个西京烧上来了。所谓的西京烧就是一种烤鱼的一种方法，
对的一种技法，
它可能用以味噌为主的调料去腌制这个鱼，然后再下去烤。哦，我自己点的是西京烧，
在台北朋友啊，那个小日子小日食堂，还是
应该有卖
啊，小气食堂
啊，小气食堂应该有卖，
小气食堂有。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超好吃，就好吃到爆，就不管是口感啊、味道啊，然后等等小菜的。作为配角的这个搭配真是完美啊！我吃的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吃这家前一天，其实我们去吃另外一家米其林，那我那个体感是蛮差的，所以我就不讲是哪一家。
我们等下关麦再讲，
大家要踩雷自己去踩。很有名，在奇缘里面。
好啦，
然后就是好吃，
好吃 ，OK，
划算，吃的那口西京烧真的印象深刻到不行。我觉得你去的话。如果你犹豫两个要选哪个的话，就点西京烧吧，就是他们招牌， 真的好吃，比较特别。好好，第二家，哎、我推猪排饭。
哎、欸，
猪排饭在、
哦，我最近超想吃猪排饭。
哦，那家真的超级好吃。猪排饭在
是哎、
欸，等一下，我前阵不是说我平日吃素吗？
对啊，
我在日本解禁。
好啦，谁在乎啊？干一点都不重要。
再有另外一件原因，就是因为很久没吃肉了。
好啦。
然后猪排饭在大阪的金桥站，就是大阪城附近。
嗯。
然后我觉得那边算是一个观光客相对少很多的地方。
Okay.
然后我必须小小一下，那家猪排饭是我们有一个表姐现在住在大阪。
OK，
是她推荐我妈带我妈去吃，然后我妈吃了惊为天人之后，再推荐给我的。
哦、
我妈会听我节目，我原本是没有很相信我妈的那个饮食的品味，但是因为刚好那天就很想吃猪排饭，又没有其他人推荐我猪排饭，
那你相信表姐，
我就相信，对，相信他们，那我就去吃吃看。然后那也是一个非常，它算是精致的猪排饭店，
了解，
不是那种传统的。
我知道，
那个冰箱是整个是金属的，很透明，然后老板梳了一头漂亮的油头。
应该说，它就是猪排饭专门店。
对，它那种销售的模式其实有点像板前寿司
哦，
就是那么精致。
OK，
然后也不多说了，就是那个猪排饭，我点
腰内
吉吉店，另外一个是什么？
里脊。
哦、oh, ，sorry，
忘记了
我点里脊，其实点腰内，里脊就是一整块，
对，
一整切成一片，就是一条一条的，
嗯嗯，
然后腰内就是一块一块圆圆的这样子，嗯嗯嗯，然后里脊那个猪油啊，他吃一块猪油直接上天，然后那个
饿啊，好烦啊，
然后那个什么腰内啊，吃起来的口感跟蛋糕一样，我就讲到这边，然后它是炸的，里面还有一点点粉红色的，
哦。
就这样啦，
极致的
好吃到不行啦，我不知道还要怎么形容，我现在超饿，
我现在超饿，我想吃饭了。
第三家叫做，我没有讲那家猪排饭叫什么名字，
对，
它是日文的，但是你就在金桥站，然后 Google 找猪排饭应该就有，但是如果你因为它是整个都是片假名，但是它的名字应该叫做阿蒙猪排店。
好，阿蒙，
对，它就是猪一个豚，然后后面就是阿蒙。
好，
你就找找看吧，我们可能放个链接。
对啊。
然后第三家叫做七福神炸串，
嗯，
我超级喜欢吃炸串，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串。
我没有吃过炸串，
但是我在台湾吃到炸串，我都觉得很饿，所以我这次去大阪，我就很期待吃炸串。我去第一家吃到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了，就是因为终于吃到炸串了。但是那个不是我要推的，第二家叫做七福神炸串，它就是一家更 local 的，它是在商铁街里面的，
好懂，老店了。
然后我就点了炸串，然后吃啊，真的太好吃了，比我前家吃的还要再好吃。然后喝一口海宝，这样、好爽哦。然后配那个高丽菜。然后琪琪跟我说，因为他已经去过那家，
对，
他说他的关东煮更好吃。
哎，好爽，好饿，好烦哦。
然后我就点了那个，豆腐，然后蒟蒻，然后还有他们吃炸串一定要配的一种味噌的牛肉，
嗯。
他就是用味噌去卤那个牛肉还有牛筋这样，哦，看真是好吃到不行，那个豆腐。就是很好吃，
油豆腐吗？
不是
油豆腐，
就是白豆腐，
白豆腐
就一块这样，然后那个卤的味道之深啊，就每一口都可以吃到很平均的那种关东煮的香味，
嗯，
然后柴鱼，然后跟那种很香甜的蔬菜的，
虽然是关东
煮蔬菜的味
道，但它的味道还是有点层次的，
对，
还是丰富
的，好好吃，然后蒟蒻也好好吃，然后那个味噌牛肉真的是惊艳到不行，它非常的油腻，因为它是味噌
整个下去加热这样，
它那个在煮的时候，它那个泡泡是。会像那个泥浆一样那样在碰，因为它整个是真的味噌，然后它就是牛肉在里面卤这样，牛筋在里面卤，
哇，
然后就卤完出来，然后加一点那个味噌，然后上面淋一点葱花。
最喜欢这种钠含量爆高的食物，
对，一定爆。然后就再吃一口那个，然后就觉得啊、真的好好吃，然后就再点一个炸串的洋葱这样子。就这三家，我印象最深刻。
好，我们重新来三家名再讲一次。
第一家叫做哈娜娜的鲷鱼在蓝山，第二家叫做阿蒙的猪排。在大阪城附近金桥站，你可能再找一下，或者是去看我们的链接。第三家也在大阪的某一条商店街，我忘记哪一家，叫做七福神炸串。
OK，
我们链接都附在上面，你不要用我讲的这些来找，你就去，
找不到，
你直接去、那個、
看我们资讯栏，
链接找。好，就这样。
好，那我们就这样了。
对，
我们久违来一下。哦，我是严凯，
我是陈伟，
我们下一拜见，拜拜。
嗯。